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国会通过军援法案，美国重扛领导世界重任；二，七国集团外长措辞强硬，布林肯访华将警告中国援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美国通过军援法案，美国重扛领导世界重任。美国众议院星期六呢，通过总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用于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加沙等冲突地区人道救援，以及台湾和菲律宾抵御中国的威胁。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习近平、普京和伊朗是真正的邪恶轴心，正在协调行动，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经得住历史评判。拜登总统表示，一旦参议院通过，他将尽快将其签署成法律，以满足乌克兰紧急的战场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国会两党及众议院议长的努力，让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那么美国如何在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艰难共识？对外援助法案的通过有什么历史意义？国际社会又如何看待美国的地位和责任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外界评论，美国众议院对外援助法案的通过是近年来罕见的两党共识，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近10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其中一大半就是援助乌克兰，那么为什么这个议案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主流国际社会和民主阵营对此都欢呼雀跃呢？
这次援外法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共和党的阻挡和拖延。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约翰逊就先前就讲过，就是美国优先。美国在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之前，应该先处理好美国自己的问题。那首先就是美墨边境安全的问题，移民潮的问题，其次呢还有经济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再有呢，很多共和党人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和民主党不一样。他们主张乌克兰就是割地求和，不赞成美国继续增加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还有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如果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乌克兰的政策做得不顺利，那么对共和党赢大选它是有利的。那只是呢，前些天我们看到约翰逊改变了态度，这一来是因为拜登政府已经在处理边境问题，二来也是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比较严峻。因为很多军事专家都说，如果外援不能及时的送到，乌克兰很可能扛不过今年的冬天。那么如果乌克兰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而失败，那么人们当然就会归咎于共和党的拖延，所以对共和党也不利。川普前些天也讲了话，他也谈到应该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的生存对美国也很重要，只不过呢他主张用贷款的方式来援助。另外呢就是敦促要求欧洲的盟友也来增加援助。这次你看美国拨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是600个亿， 过去两年多，美国给乌克兰有700亿的援助，这次600亿至少可以打个一年半左右，甚至更多。那么主流社会和民主阵营当然这件事非常欢迎了，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形势确实很严峻，乌克兰的生存呢确实对大家都很重要。那么这600亿呢，就好比是及时雨，当然大家对这个都表示非常的欢迎。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媒体和自媒体的许多反应，很多人呢用美国还是过去的美国，我心目中的美国又回来了，来形容呢他们对国会通过对外援助议案的这个赞赏。我这里呢也来引用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妮妮啊，这位网友他说，这才是让美国更伟大，美国依然是民主灯塔。另外一位叫 YBOOO， 这位网友说，美国终于睡醒了 ，Sky Eyes， 他说，美国不消灭敌人就会被敌人所消灭，美国必须做正确的事情，站在历史的正确立场，这就是历史的评判。我们看到，也正如一位民主党议员所说啊，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共和国的守护者，当世界指望我们领导捍卫民主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相信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看法。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的这个意义呢？
在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东欧剧变以后啊，其实整个世界弥漫着非常乐观的情绪，大家认为呢，独裁专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我们进入了民主自由的时代。我记得弗朗西斯·佛山先生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看到民主自由时代的到来，相反呢，一个独裁专制开始卷土重来。前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如大家所愿变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而在普京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在中国进行了40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戛然而止，一个新的政治强人或者说政治狂人横空出世，他要把中国从后极权主义拖回到极权主义，世界面临了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民主与专制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决。如果说我们此时美国不站出来领导世界，这是不履行历史的责任，两党不共同的来对抗邪恶的轴心，那么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呢？实际上我们会要看到，这样如果俄罗斯失败的话，俄罗斯取胜，乌克兰失败，就会带来在台海危机，习近平会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同时在南海行使霸权，东海行使霸权，整个世界不得安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他在敏感的时刻的团结起来，共同推动这一法案。这就是让习近平感到非常奇怪的事，明明两党斗成这样，为什么在历史的关头他们会一致共同的维护一个正义的决议？这是独裁者永远无法理解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Max 的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一期节目这个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这位 Max 网友他说，美国现在不领导世界消灭邪恶轴心，珍珠港事件和911还会再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Crazy Zoe， 为什么需要美国来领导世界？美国有何德何能领导世界？美国领导的世界给全球带来多少战争灾难？美国又吸了多少发展中国家的血？好，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涉及到这些网友们的不同意见和他们的不同的关切。这个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些反对这个议案的共和党议员们声称，我们拨巨款保卫远隔万里的乌克兰边境，却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边境漠不关心，这是美国的耻辱。我来请教胡先生，孤立主义或者说是门罗主义呢，历来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在共和党党内更是如此。但是大多数国际舆论都认为，这一次民主党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和美国的孤立主义或者说门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确实有孤立主义或者叫门罗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呢，它是一定时空的产物，是地理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你看地图嘛，美国东边是大西洋，西边是太平洋，和欧亚的国家那是这个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在一两百年前的物质条件下和技术条件下，那欧亚国家出了什么事儿，那对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影响，所以美国可以置身事外，所以才会有门罗主义。那现在呢，时空背景已经整个变了，变得非常大非常大，地球变小了，空间距离变得不重要了。那现在我们是什么时代啊？我们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你看地球村小的成了个村了，关系密切到那个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已经和别的国家和欧洲亚洲的国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密不可分。所以现在美国就是想回到门罗主义它已经不可能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们看到呢，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那么到了现在，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那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这个角色，美国是没法推掉的啊，他想推掉也推不掉。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战争呢，美国又站出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那个美国这个议长约翰逊的讲话，他也谈到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全局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谈到这个中国、俄国、伊朗的这个邪恶轴心。那么显然从这些讲话都看得出来，现在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过去的一些考虑，和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倒没有太多的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说跟门罗主义、孤立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那么我们看看美国信奉的另一个实用主义理论，那就是实用主义。我们看看呢，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话，他呢实际上是用这个实用主义的原理来试图打动许多议员。他说，我宁愿现在把武器装备提供给乌克兰人，也不愿意未来不得不把我们的子弟兵送到乌克兰战场。这让人想起了二战时美国的经历。我来请教张博士，俄乌战场会不会像当年的欧洲战场？您怎么看美国国会两党这一次达成的这个艰难共识呢？
我认为不会，因为二战的时候啊，那时候欧洲整个战场是分裂的，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算计。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领导下，北约和欧盟国家它是团结在一起的。就是在战争之初，美国就扮演了领袖的角色，美国就提供了强劲的情报，甚至准确到某一天某一时刻啊，俄罗斯会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时欧洲和乌克兰都不相信，而事实证明美国的情报是精准的。在之后，美国得联合北约对俄罗斯进行了强大的制裁，包括对他金融系统的打击，所以说乌克兰才能够走到今天。当然了，与乌克兰人民勇敢的抗争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是通过闪电战赢得了战争的开局，但是普京的闪电战却以失败告终。并且我们要看到普京号称 十几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就可以凯旋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所以说两者截然不同。目前美国和他的盟友紧密团结在一起。其次呢，从这一场这一次的援助法案的通过，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两党，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见，存在不同的党，存在党争，但是他们有一个基础，这为什么是独裁者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他们都站在共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站在正义文明的基础上，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所以当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两党会迅速统一。其实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迅速的就开始对日本进行反击，两党议员也站在一起。911事件发生后，两党议员也站在一起。而今天世界面临重大的关头，很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两党议员又勇敢地站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有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俄乌战争，北约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告诉人们，敌人的一个行动远胜朋友的千言万语。欧洲北约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和威胁，就欧洲自然和社会资源来说都超过美国，在应对中俄竞争和威胁上应分工协作，欧盟和北约应争取自立、自理和自主，而不能一味依赖美国，陷美国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好，另外一位呢叫柴 dog 2023，他说，美国这一次的军援法案确实标志着美国重新回到了领导自由世界、对抗邪恶强权的位置上，但这一次的军援法案，第一来得太晚，第二还要进一步解除乌克兰使用这些军援武器的限制。如果两年以前就有魄力直接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并允许乌军直接斩首莫斯科，俄乌战争很可能早就结束了。另外一位叫 Leo 徐，他说，自由世界的行动总是太慢，越慢你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普希金根本就没有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呢，我们很多网友呢都欢呼这次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军援法案，但是普遍认为太晚太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这个议案来得太晚来得太慢了。首先胡先生。
当然在我们看来是这些外援来的就是太晚来的太慢，但是从当事国的角度来考虑，你要一下子就给那么多而且那么高的这种援助也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包括中东的冲突都让我们既关注又有些担忧的一个原因，也就到目前为止，那么这些战争还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程度上开打的，而这里呢，也就双方都没有使出全力，也就是都没有使出他们的全部家当，那么但这样一来呢，因为战争这个僵持下去，僵持不下，就有可能战争就可能会逐步的升级，那么在一个核时代，尤其又是有这个核大国参与，那么这个仗会打到什么程度，为止，这就变得就是现在就是很难预断，让人就很担心。但是如果当一方他为了担心这个战争的升级而自己约束自己，在支援的时候有种种的这个拖延呢，降低他的这个军援的这个程度啊，那可能对战争本身又很不利，所以其实他现在是面临这么一个困难。
好，张博士您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呢，民主它总会有不同的声音，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没有办法，这是民主制度形成。在同时呢，有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核大国，是民主世界不愿意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因为这会毁灭人类，所以每一个进展都必须有条不紊。如果说马上把所有的北约派军队或者直接的美国参战，可能很快会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但是俄罗斯一旦发动核战争，对世界整个危害可能更大。所以民主有具有一个缓慢的讨论协商，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但民主不会犯大错。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 Jack 刘，他说美国国会总算通过了，乌克兰可是望眼欲穿，两党内耗已经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影响，会失去欧洲盟友的信任。另外一位呢叫 Medvedev Dmitry，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一对外援助法案，为多个地区提供援助，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加沙、台湾和菲律宾等。这一举措凸显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挑战时。以下是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如何在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共识？美国领导世界问题上取得共识，通常需要复杂的政治协商和外交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共识的形成可能涉及国内政治各方的妥协，以及与盟友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密切协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讨论问题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反应。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外交部的正式回应和说辞，但是根据中国的一贯立场，不难预测北京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历来秉持公正立场，不拱火，反对向俄乌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和军火。正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张奇志，他发表的评论呢，就代表了中国这方面的立场，说$950亿用于购买杀人武器，谁邪恶？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儿吗？这其实就是北京的立场。那么我来请教一下胡先生，等一下我们要专门讨论中国暗中支援俄罗斯的问题，现在呢就请您分析一下北京的这个不拱火，不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的所谓公正立场，它到底公不公正？它真的是公正的吗？胡先生。
其实在俄乌冲突中，中国政府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公正，也不是中立的。那我们都记得2年多前，中国在举行北京冬奥会，普京出席了开幕式，还和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方面说和俄国的友谊尚不封顶，然后普京回去之后就发动了亲乌之战。所以我们可以推定，普京是得到北京的背书之后才敢于发动战争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这个仗打不打得起来都是个问题。另外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直接的向俄国提供武器的援助，但是提供了大量的其他物资的援助，包括一些准军事的物资援助，所以中国明显是偏袒俄罗斯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呢，中国他很注意，从来不跟乌克兰撕破脸，他不跟乌克兰翻脸，从来不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还好几次呢还要出来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还提出一些调停的方案。那乌克兰呢，他也不好直接和中国翻脸，因为他希望尽可能的缩小他的对立面，他不会和中国直接翻脸。那这么一来呢，就给外界一个感觉，好像中国政府是个貌似是中立的，貌似是公正的。那其实我们回顾整个这个过程，这个仗之所以打得起来，是和中国政府在那儿当后盾有关系。这个仗之所以能打到今天，那和中国在 给俄国提供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也有直接的关系。
嗯
啊，所以我们个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啊，貌似中立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一个虚假的。
中共历来呢，他在口头上至少啊，他是讲究区分侵略战争和非侵略战争的，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按照中共的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不拱火啊，我们不向保持中立，我们不向任何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啊武器，提供军援。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呢，美国当年似乎就不应该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中国的这个逻辑经得住推敲吗？
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啊，它历来就是精神分裂啊，它的啊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所以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指问。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1991年苏共啊解散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些曾经加盟共和国，他们退出苏联以后呢，曾经签立了啊协议，并且在联合国备案，承认各自的主权，这是铁打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嗯，
但是呢，中共他说了啊，不谴责俄罗斯侵略。并且呢，暗中帮助俄罗斯，这也是事实。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泽连斯基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啊，这个战争没有何时结束？你们要问这个战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跟中国就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啊，或明或暗的在支持着俄罗斯。但是呢，中共这种精神分裂其实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我刚刚看到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就发表了复旦大学冯玉军的文章，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必败无疑。他就提出了啊，这一个俄罗斯的这种没有这国际正义，同时呢乌克兰得到了国际的支持，再加上俄罗斯军备信息的落后，以及普京长期掌权，这四大要素决定了俄罗斯必败无疑。所以提出了这是体制内的，现在还在任教的一个啊法学教授提出了这么一个明确的观点和文章，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正义的声音和中国有良知知识分子的声音。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想呢，用我们几位啊这个观众的评论，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Siri， 这位观众他说：“美国需要援乌，但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欧洲达成协议，分摊援助。法国还能派几点兵做做秀，其他国家呢？再这样下去，中东开战，美国还有多少余力？”鱼次郎，只要美国不要限制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本土，对乌军百般限制，不要压着乌克兰让俄罗斯打就可以了。Jack 刘说，俄罗斯现在是战时经济，表面看没有事，其实在大失血。战争是纯消耗，不产生增值，战争结束只怕俄罗斯吃青瓜都有问题。另外 Jack 刘他补充说，中国角色很尴尬，道义上俄罗斯就是侵略，但战略上又不想俄罗斯垮掉，所以他左右为难。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七国集团外长措辞强硬，布林肯访华将警告中国援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七国集团外长措辞强硬，布林肯访华将警告中国援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五在意大利结束三天的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对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转让军用、军民两用物资和武器零部件表达强烈关切。公报说，中国与发动非法侵略战争的俄罗斯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我们无法接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外长会议时说，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他警告中国不能两者兼得，既帮助俄罗斯又同欧洲保持良好关系。布林肯星期三访问北京，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在访华期间预计呢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美国在必要时将对严重危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俄乌战场的局势的确有点令人郁闷，按理说美国和欧洲盟国对于侵略者俄罗斯的制裁不可谓不猛烈，俄罗斯经济和战争机器呢却不但没有垮掉，反而人家转入了战时经济，摆出一副要跟你打持久战的这样一个姿态。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战时经济的生命线，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其实啊，我们看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挺到今天，有两只手在帮助他，一明一暗，说明的就是北朝鲜提供了大量致命性军事武器，说暗的就是中国，中国在暗中策应。这个栗战书在访问俄罗斯时曾经说到，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中国在各方面给予策应，说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中国购买大量俄罗斯的石油啊，跟它发生经济上的这种贸易的联系。我们可以用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中俄的贸易啊，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已经达到230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2022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在支持俄罗斯，除了购买石油经济输血以外，还有在帮助他恢复暂时的这种军工体系方面，中国也做出了很多事儿做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微电子，还有这个精密机床，还有光学这种技术，以及卫星情报系统，都在全方位的转入。 其实某种程度，中国这种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致命性武器的问题。他因为你说提供坦克啊，这种装甲车以及这种重火力的这种配件，算不算致命性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西方和乌克兰看得都很清楚，但是这张皮啊不能捅破，这张窗户纸不能捅破，因为你不能把中国逼向参入战争，就像50年代叫抗美援朝一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但是我们也要说明，中国这种无限制支持俄罗斯就在国际上表达了一个支持非正义，失去了国际的这种道义感，所以让中国呀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国运的逆转。也就是邓小平曾经改革开放说，凡是跟着美国走都富了，跟着俄罗斯走都穷了，所以中国正在回到这个陷阱，那么中国人民的苦日子已经不远。
好的，那么我们根据美国情报评估说，2023年俄罗斯呢大约90%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去年第四季度俄罗斯约9亿美元的机床进口当中，将近70%就来自中国，包括许多这个军用的光学器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呢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啊，美国和欧洲其实只是说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欧盟国要强调这个事实了呢？
到现在美国和欧盟才强调中国援助俄国这个事实，那我想是和这个俄乌战场上形势严峻，乌克兰处于劣势的这个现状有直接的关系。仗打到今天已经变成了持久战，变成了消耗战，双方要拼人力、拼财力，拼耐力，那和俄国相比呢，乌克兰本来在它的体量上，包括经济生产能力和军事物资的生产能力，那还相差都很大。这个当初普京发动战争，他本来肯定想的是速战速决，没想到会打到今天，那就是因为首先是因为乌克兰这个完全的抵抗，这个超出人们的预期，其次呢就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的支援，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看到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国在战场上又重新取得了一些主动，那么这里呢就和这个尽管过去打这么一两年的仗，俄国本身受到了很大的损耗，但在这个时候呢，那中国对俄国的援助它的效力就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中国在背后这种物质大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的援助，尤其是就是他虽然不能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火的援助和武器的援助，但是他提供了就是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这种能力的援助，那这个援助当然他就更有利于俄国打持久战，这么一来，你这个下面的情况就会变得就是更加严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那美国和欧盟觉得他不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因为现在这场仗本来就是场不对等的战争，那且不说俄国的实力本来就超过乌克兰，另外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呢，对乌克兰来说，他不输就算赢了，而对俄国呢，你不赢就是输了，再有呢，你即便小赢，就多占了几个地方，你可能从战略从全局角度来说，你还是输了，因为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顽强的敌人。一个敌乌克兰成了你的敌国。另外呢，你本来说是要以反对北约东扩为理由发动这个战争的，到头来你看这仗还没打完，那北约还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这个国家，瑞典呢、芬兰都加入了啊，所以你在国际上变得更被动啊。那么这场战争所以就变得就是他的今后一段时间的未来的走向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在这个未来走向的各种因素中，中国是不是还继续或者加强对俄国的这种援助，就在其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所以美国和欧盟会把这个问题这个虽然是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他现在会把这个问题更鲜明的把它提出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r. Nothing Plus， 他说无法接受中国援助俄罗斯，你又能怎样？中国也不想听你们的。另外一位 Tiger， 我要是习近平，我这几天我就加紧出货，每天发俄罗斯1000节车皮的货，外加1000艘10000吨的货轮，航班每天再发100班次。等傻子布林肯到了，我的货也出完了，然后保证配合美国。我们这位 Tiger 倒是很理解北京的心声啊，理解北京的做法。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这个简要的评论一下。中国肯定是援助俄罗斯的一个幕后的金主。但是这种援助为什么要是幕后的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公开像美国和欧盟、北约援助乌克兰那样光明正大的援助俄罗斯呢？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是个好问题啊。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困境，他是既要还要，他既要了把中国啊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啊，实现啊扭转国际秩序或者颠覆二战后以美国啊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但是同时呢又要什么呢？经济的发展，因为他要维持国内的啊这种稳定，保持政权的安全，避免颜色革命，所以这两个既要又要，就让他呀啊裹足不前，就选择了非常的矛盾。这就是他的原因。
胡先生您呢？
我想这确实中国的政府它本身的立场有它的为难之处。比如说他一向强调他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你俄乌之战明摆着是俄国在侵略乌克兰，无论你对这段你是怎么看，无论你说这件事有多长的各种各样的渊源，但是有一点总是肯定的，你总不能说乌克兰在侵略俄罗斯嘛。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么一来呢，你中国政府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但是这就是你很难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事的援助，提供武器的援助，就是因为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那西方能够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援助，那就是他名正言顺啊，师出有名，义正辞严。你中国政府呢，你要扮演那个形象，你实在说不出口嘛，对不对啊？那现在人们对乌克兰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人会说这乌克兰在侵略俄罗斯嘛，对不对？那试试吧，那没法办。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就不能够直接的去输出武器，直接的输出军火啊。再说呢，就是俄国其实他自己他就是个军事大国，也是个军事生产大国，他不缺武器，他不缺军火，但是仗打久了呢，他这方面的能力在消耗，对，而中国提供的就是他在帮助你提高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能力。这个援助其实它的造成的那个效果呢，还比你直接提供军火还来得更大。
好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西方国家为这个特别重视的一个原因。
上个星期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就升高了警告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调门，称无法接受北京同非法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过去在西方盟国中呢，我们看到只有美国比较坚定地谴责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据报道，欧洲目前只对3家中国公司提出了制裁，而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已超过了100家。来请教张博士，外界预计下一步至少欧洲将对中俄关系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您觉得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会，因为这个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 导致这场战争呢持续了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是世界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这个战争继续延续下去，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会起到严重的阻碍。所以说呢必须要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既要积极的援助俄罗斯，同时对中国也必须要跟他出手。因为这个俄罗斯或者说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它跟欧盟的这一种进退失据有点关系。因为欧洲呢跟美国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同时欧洲呢一直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但是事实证明呢离开了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在之前包括马克龙到中国来，以及包括舒尔茨德国的都到中国，希望跟中国呢在既警告中国，同时也保持跟中国良好的关系，在走钢丝走平衡，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中国因为习近平的这一种执念，他要世界未有大变局，所以他要改变国际秩序，他是不会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因为战争发生在欧洲，马克龙明确的跟舒尔茨说，我们对中国关系要重新平衡，所以这一场风暴也即将到来。同时呢，欧洲面对中国它其实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习近平的新值生产力大量倾销过剩产能到欧洲，也让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然会绝地反击，所以中国的这一种美梦和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根据呢被外界广泛认为亲中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七国集团已经对中国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警告，告诫中方停止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说，中国不能在两者兼得，一方面呢你跟欧洲国家享有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呢你又助长冷战结束以来欧洲面对的最大威胁，那就是俄罗斯。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认为西方盟国是不是已经对中俄关系达成了共识，会不会采取一致的协调行动呢？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西方盟国已经对中俄的关系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因为这里除了价值观，西方盟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的一致性之外，也有明显的这个利益的相关性。就像布林肯说你中国不能既想和欧洲享有友好的关系，同时呢又帮助俄国对欧洲对欧盟造成那么大的威胁。德国外长也这么说你中国你公开发展和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七国外长会议的调子，就是说你中国现在和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跟他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子是这个德国是这个欧盟他没法接受的，因为这对美国对欧盟，包括不仅对美国对欧盟都是很不利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包括美国这个议长约翰逊他的说法，说这个普京，说习近平、普京还有伊朗已经结成了邪恶轴心啊。那么这尽管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冲突，从中东到台海的那种紧张局势，包括这个俄乌之战，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地缘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在这背后也确实有价值观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啊，它是互相交织的，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个西方国家它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一种一致，那么只是呢，你要下面要具体怎么行动，这中间我想要这个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各个国家不要说美国和欧盟之间利益具体利益上不完全一致，就在欧盟各国他们彼此之间态度也不完全一样。你看法国就马克龙，真的一再提出要出兵， 而德国外长，德国的你看德国总理去中国访问，就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态度比较矛盾，
嗯，
在有些地方固然很强硬，在有些地方又比较软，这个当然也和这些国家现在和中国有着大量的这种经济往来、经济贸易往来有很大的关系，那什么事情纠缠到一起了，因此要采取一些这个协调行动就相当的困难，但是当然总会采取一些的，而且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动作，只是呢下一步能不能做出更大的更一致的行动，这个还有待观察。
好，那么关于刚才胡先生提出那个邪恶轴心，以及呢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最近不断强调的这个邪恶轴心的问题呢，我们看看网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刘世辉的网友他说，普习金哈是这个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邪恶轴心。另外一位叫冠之，他说，中共虽然不堪，但他一没打乌克兰，二没有炸以色列，咋就成了邪恶轴心了呢？我们这位网友不理解。好，我们请两位嘉宾非常简要的回答一下我们这两位网友们的这个疑惑好吗？首先张博士。
对，中国、俄罗斯北朝鲜、哈马斯或者说伊朗正在组成邪恶轴心，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威胁。这并不是说他一没有这二没有那，而是他的价值观以及他暗中的支持，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好，胡先生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对，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拿俄乌冲突来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普京敢不敢发动这场亲乌之战，这就是很大个问题。再有，俄国在打了两年多战，自身受到很大消耗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在战场上又重新获得了某种优势？那也是和中国政府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援助紧密相关的，所以你不能说在整个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是难辞其咎。
好，那么无论西方盟国有没有协调行动，欧洲有没有准备好对中国采取行动，至少美国已经准备行动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定于星期三访问中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同时呢，美国准备在必要时对中国的金融公司实行制裁。请教张博士啊，您预计美国对这个美国针对中俄关系的这个制裁会不会升级？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金融公司呢？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金融啊，它实际上我们说是一个核心嘛，经济的核心，也就是援助俄罗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都是通过银行系统通过金融机构在其中进行国际的结算，这个美国有很多制裁的工具，这一次呢提到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这叫打蛇打七寸，因为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把金融跟你卡了，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种交易。美国其实已经多次提出来，并且呢，对中国的工商银行已经进行过制裁，那么中国呢仍然在援助。中国的公司跟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之间的交易，但是呢，它通过了银行系统。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国有一个大核弹级杀器，就叫 SWIFT 国际清算系统。这一个打俄罗斯真正的最大分量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把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从 SWIFT 的系统中踢出去。简单的说，那你就没有办法动用你的国际外汇储备，你跟其他国家进行外贸交易无法使用美元，你只能使用卢布，但是卢布人家又不要你的卢布，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如果中国一意孤行，这个财长耶伦已经 发出了警告，说你们中国如金融机构如果继续帮助俄罗斯，美国不会放过你的。布林肯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刚刚您所提到的信息也指出了金融机构，如果美国动用这个大杀器，这就是核弹级震荡。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离开了这种这种国际清算系统，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中国无法进行外汇交易，你用人民币，人民币是第七大货币，它这个使用量很低，那就是美国占了70%的使用，这样中国的经济会遭受雪崩式的下跌，所以这是习近平政权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国非常的担忧，所以他赶快叫停这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还有几个银行都停了前一段时间，所以俄罗斯就开始抱怨。但是现在就跟你正式给你通牒了，你要是再这样做，我们就动用这个武器。这个武器一动用，中国的经济可不是现在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大的血灾。所以说，但是我相信美国还是会先礼后兵，一步步的，但是到最后的关头，美国是会扔出这个核弹。
是的，财长耶伦、外长布林肯、国务卿布林肯呢，都先后去中国。有人说这就是先礼后兵。那么布林肯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清楚地挑明了中共采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一个策略来帮助俄罗斯，长久威胁欧洲的安全。国际分析人士就担心说，中国致力于加强俄罗斯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的这个基础，为打持久战做准备，而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只满足于打短期战争，只管给武器，但是乌克兰自己的军工和后勤完全没有办法自给自足。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不是美国担心中国的一个根本原因？能不能通过制裁中国来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美国和欧盟担心中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你这个西方只能够给乌克兰送鱼，可是中国呢，它可以帮助俄国，就是打鱼的办法，打鱼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它不能够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火、提供武器，但是它可以提供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能力。那么就这点这种区别呢，在短期之内，没有太大的差别，看不出来。如果时间长了，那个差别就很大了。而且因为刚才就像你谈到的，这个本来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就有这个差距。俄国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大国，就是个也是个生产高级武器的军火的大国。而乌克兰呢，它缺少和俄国相比，它缺少这种军工生产的和一些后勤保障这么些设施。那么所以在战争初期，在战争进行打响之后，那么西方给予的这些军事物资的支持、武器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就可以挽回战场上他的对他的这种不平等的不对等的地位，但是如果你这样打长了那你这个对一方面对俄国消耗很大，就本来呢你这种西方这种支持给乌克兰送鱼这种办法，就使得乌克兰有足够的力量和俄国相抗衡。而对俄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制裁，那么俄国就可能由于自己的损耗太大，那因此呢他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个仗大家也看得出来，本来这个盟国这一方面，乌克兰这一方面是并不是指望着要把俄国给打垮，
好的，
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是要把俄国打垮。
好，
那么就把你消耗掉了吧。但是现在有中国这种支持呢，你的消耗就变得相当的困难。
好的，胡先生，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美菲肩并肩演练夺岛，解放军组超速 无人机队；二，邪恶轴心军工网络成型，美国制裁能阻遏交易吗？欢迎大家踊跃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